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，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，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。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进入到阿摩斯书的第一讲。阿摩斯书是其中一卷的小先知书啊。那么在未来的日子，我们会陆续的介绍不同的小先知书，希望弟兄姊妹你要留意了。阿摩斯书的作者是阿摩斯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担负重担的人。阿摩斯是神忠心的使者，肩负时代重任的先知。许多人都为自己的过犯背负重担，但是却不肯担负福音见证的责任。他们甘心为肉身的生活劳苦，却不肯跟主同负一轭，为了天国的扩展忠心负责。今天在神的家中所需要的，正是好像阿摩斯先知那样，按照神的心意担负时代重任的人。在阿摩斯书一章一节和七章十四节，先知做了自我介绍。一章一节说，当犹大王乌西亚、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，大地震前两年，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。七章十四节这么说，阿摩斯对亚玛谢说，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我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树的。从经文当中，我们了解到阿摩斯并没有接受什么正式的先知训练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但是他却有神清楚的呼召，并且完全依靠神的灵去服侍。另外，我们知道阿摩斯是一个牧人，一个修理桑树的农夫。他是一个富有的人呢，还是贫穷的人呢？那关于这一点呢，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。第一种的看法是认为他出身寒微，经常在穷困当中生活。第二种的看法就认为他的经济状况一定是在小康之上了。一章一节的牧人不是指寻常的牧人。有人推测啊，阿摩斯牧放大量的羊群，出产羊毛，是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。不管阿摩斯是一个富有的人还是贫穷的人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阿摩斯在穷人当中生活，常常有机会接触穷人。他深深的明白民间疾苦是怎么样的一回事，所以他能够成为了一位替穷人说话的先知。神让阿摩斯有机会接触穷人，好让他可以成为穷人的祝福。同样的，今天神也可以把我们摆放在某一个群体当中，好让我们也可以成为这个群体的祝福。弟兄姊妹呀，你现在正在接触哪一个群体呢？你了解这个群体的人吗？你愿意为这个群体祷告吗？神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不仅是为了要祝福我们，也是为了要透过我们去祝福别人。在未来的日子啊，希望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想这个问题。好了，刚才我们说了，阿摩斯是一位牧人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牧人啊。他的历史知识丰富，对当代的社会经济问题认识深刻，在文字方面他的技巧特别的出色。他所说的预言范围虽然是很广， 但是条理分明，前后连贯。我们读起来的时候，也觉得这些预言是天衣无缝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阿摩斯侍奉的时期。根据1章1节以及7章10到13节，我们知道阿摩斯是主前8世纪中叶的人。他侍奉的时期是在主前760年到750年之间。那个时候，犹大国的王是乌西亚，而以色列国的王是耶罗波安第二。乌西亚在位52年，曾经打败犹大的敌人，修理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在他的统治之下，国家强盛。耶罗波安第二又怎么样呢？他在位41年，是北国一位非常能干的君王。他的成就远远的超过了乌西亚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以色列国打败了亚兰的军队，消除了北方的威胁，并且借着这个机会把边界扩展到哈马口。在东面，以色列国征服了摩押和亚门，取得了土地。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疆土非常的广阔，可以媲美大卫和所罗门王朝的全盛时期。以色列不仅是疆土广阔，它的文化和经济都出现了复兴的现象，国家一片欣欣向荣。可是在这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，也隐藏着一个很大的危机。城市的人口大增，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往城市找工作，造成了城乡对立的局面。生活开始两极化，穷的人是越来越穷，富有的人就越来越富有。富者骄奢淫逸，倚仗他们的势力去欺凌弱小的人。社会上的罪恶不断的增加，再加上人们拜偶像的情况非常的严重，让整个国家陷在黑暗当中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阿摩斯书的信息。当阿摩斯受命来到北国的时候，他就抨击上层社会那种奢靡、追求个人享乐、不理民间死活的歪风。在宗教方面，他严厉地斥责以色列的虚伪。虽然他们用肥畜献祭庆祝节日，但是他们一边献祭就一边抬举自己手所造的偶像。他们敬拜神的时候是徒有外表，并没有敬畏的心。所以先知告诉百姓，神厌恶这些没有公平和公义的人所献的祭。阿摩斯义正辞严地警告以色列民，如果他们不快快地悔改，离弃偶像归向真神，如果他们不放下重利轻义，不顾社会公道的卑鄙行为，他们一定会受到神严厉的惩罚，成为被掳之民。除了以色列民，阿摩斯也警告以色列周围的邻邦，比方说大马色、加沙、推罗、以东、亚门、摩押以及犹大，因着这些国家的罪，神也要大大的惩罚他们。当阿摩斯宣布了神要施行的刑罚之后，他的言论在北国引起了很大的冲击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感到非常的不满，向耶罗波安王诬告阿摩斯图谋背叛。亚玛谢是王圣所当中的祭司，有一点点像今天西敏寺的大主教。在他的眼中，阿摩斯只是一个乡下来的传道人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但是阿摩斯并没有因此而屈服，他宣布自己是奉耶和华的命令说话，和南国的政治势力完全没有关系。阿摩斯是一个南国的人，却顺服神的带领到北国去做先知，而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要放弃。他的勇气和忠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弟兄姊妹呀， 如果今天神呼召你到其他地方去服侍他，就好像他呼召阿摩斯一样，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吗？或许在服侍的过程你会遇到困难，你愿意为着神的缘故而坚持下去吗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好像阿摩斯那样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。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阿摩斯的预言。北国将会完全的灭亡，百姓要离开自己的国家，过着流亡的生活。不过如果百姓肯悔改，那些经过了浩劫之后剩下来的人仍然可以得着神的怜悯。总有一天神要重建大卫家的统治，并且管制所有称为神名下的国。神要完成他的救赎计划。其实神不仅是以色列民的神，也是万民的神，他绝对有权审判万国的罪。从阿摩斯的服侍和他所宣告的内容当中，我们发现阿摩斯对信仰有一个很高的要求，他期待一个真正敬畏神、蒙神喜悦的人，也必须是一个对人公道、对人权尊重的人。如果一个人从神蒙福，那他的也应该对别人的福利尽上本分。既然以色列人获得特别的恩典，能够从神和众先知了解到神要在地上施行公义的旨意，他们就应该身体力行，成为各国的好榜样。可是我们发现，以色列人不仅没有成为列国的好榜样，反而成为了列国的笑谈，因为他们常常犯罪，得罪了神，以致他们受到了神的惩罚。阿摩斯完全明白以色列人的软弱，所以他并没有把希望全都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。他鼓励人倚靠神，因为只有神是全然公义和正直的，也只有神才可以带给人希望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阿摩斯书的大纲。整卷书可以分为三大段，第一段是一到二章，整段的信息是警告列国，不管是以色列、犹大还是外邦的列国，如果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得罪神，神一定会惩罚他们。这一大段可以分为四个小部分。第一，一章一到二节是引言；第二，一章三节到二章三节，先知向外邦列国发出警告。被警告的列国有大马色、加沙、推罗、以东、亚门以及摩押。第三，二章四到五节，先知向犹大国发出警告。第四，先知向以色列国发出警告。阿摩斯责备以色列民六件事情，这六件事情分别是：第一，重利轻义；第二，阻挡异人；第三，淫乱污秽；第四，侍奉偶像；第五，不念神恩；第六，抗拒神命。第二大段是三到六章，先知很详细的评论以色列的罪，并且宣告他们所要受的刑罚。这一段也可以分为四个小部分。第一，三章一到十五节，先知讲述以色列人的罪。第二，四章一到十三节，先知向那些欺压贫穷的人以及热心侍奉偶像的人发出警告。第三，五章的一到二十七节，先知为以色列民做哀歌，为他们所要受的灾祸感到哀痛，并且再次的呼吁他们悔改。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七节特别的责备以色列民虚伪的敬拜。第四，六章一到十四节，犹大和以色列的领袖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就会得到神分外的眷顾，不会遭到亡国之祸。先知警告他们，他们有祸了，他们将要面对神的惩罚。 第三大段是七到九章。阿摩斯谈到他所看到的五个有关审判的异象，这五个异象分别是蝗虫的异象、火灾的异象、准绳的异象、夏果的异象以及祭坛的异象。九章十一到十五节是阿摩斯书最后的一部分，在这里神应许复兴以色列民，神的百姓在经历了亡国和被掳之后将会有一个美好的将来，四季循环有序，风调雨顺，耕作不息，收获丰盛，生活富裕。这个应许带给以色列民很大的安慰。今天阿摩斯书的导论就谈到这儿了，希望透过导论弟兄姊妹可以大概了解到这卷书的内容是什么。我们明天的时间将会进入到经文的研读部分，那希望弟兄姊妹在听我们的节目之前好好的看阿摩斯书的第一章。